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3月3日，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首尔星期四说，朝鲜向其东部沿海发射了几枚短程投射物。在此之前，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案，针对平壤的核项目及弹道导弹项目实施新的严厉制裁。韩国国防部说，目前正在试图确定投射物的准确数目和性质。这些投射物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向日本海水域发射。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案，针对平壤最近进行核试验和发射远程火箭，对其实施制裁，而朝鲜发射投射物可能是对此做出的反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在安理会表决后指出，朝鲜是世界上唯一在21世纪进行核试验的国家，而且不是一次，而是四次。在白宫，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联合国通过制裁朝鲜的决议案表示欢迎。星期四，美国共和党四位总统参选人将在密西根州举行一场辩论会。居于领先地位的川普势头很猛，但目前面临新的阻击。60名共和党外交政策资深人士星期三晚间发表了一封反对川普竞选的联署公开信，表示川普的行为方式将使美国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且将削弱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信中列举了一系列反对川普竞选的理由，其中包括川普发表反穆斯林言论，支持使用酷刑，主张进行贸易战，以及认为墨西哥应该在美墨边界修筑一道高墙。信件的签署者包括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切尔托夫，曾担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前世界银行总裁佐利克，以及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扎克海姆。与此同时，三个美国民间组织也计划以巨资做抨击川普的广告。美国国防部官员星期三表示，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在伊拉克抓获了一名涉嫌的伊斯兰国行动人员，这是自美国远征部队开始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行动以来已知的第一名被捕人员。这支部队被派去为搜集情报发动突袭，目标是伊斯兰国的高层头目。有关官员说，美方目前正在审问被拘留者，预计此人几天内将被移交给伊拉克官员。到目前为止，美国远征部队的袭击行动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以保护未来的任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星期三会见了中非共和国过渡政府总统桑巴潘沙，就中非共和国最近和平举行全国选举向他表示祝贺。赖斯曾经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会见中赞扬了桑巴潘沙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并且赞扬中非共和国在和平和和解的进程当中所取得的进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赖斯·普赖斯发表声明说，桑巴潘沙和赖斯强调了确保中非下届政府对国内不同地区、种族和宗教采取包容态度的重要性。一次强烈而离地面相对较近的地震星期三震撼了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并且触发了海啸警报，但是危险期过后没有有关显示破坏或人员伤亡的任何报道。路透社援引雅加达的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的一名官员的话说，也有一些人遇难，但是随着苏门答腊岛西海岸夜幕降临，仍然没有具体的相关细节。来自巴东市和其他一些受地震影响地区的相关报道说，惊慌失措的居民逃出家门，但夜间是已经恢复。巴东市六年前发生的地震导致数百人丧生。许多受到星期三的 7.8 级地震影响的地区，曾在2004年12月受到印度洋海啸的破坏。那次海啸导致了十几个国家的近25万人丧生。那场灾难是由一场更强烈的 9.1 级地震引发的。以上是国际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en did you graduat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是哪一年毕业的？学习怎样介绍你的学历，还要学习表示时间的状语短语。例如 In 1900 1900年 7 years ago 7年前。我们的老师 Max 在书里读到爱因斯坦上学的时代，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Education
教育学历
Education He preferred to work on his own
他喜欢自学
He attended schools in both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他在德国和瑞士都上过学。
He graduated in 1900.
他1900年毕业。
Hi, Max.
Hi, Kathy.
How's your book?
My book about Einstein? It's very interesting. I'm reading about his school days.
School days? Einstein was a good student, wasn't he?
Well, actually, Einstein didn't like school.
He didn't?
No, he didn't. He preferred to work on his own.
Where did he go to school?
He attended schools in both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How about college? Where did he go to college?
He went to a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 where he studied physics. He graduated in 1900.
Interesting. It's time to meet today's guest.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Sarah Scott.
Oh, yes. Sarah's a doctor, right?
Yes, that's right.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in Chicago.
What's she going to talk about?
S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her education.
Great.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Albert Einstein attended schools in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He went to a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 where he studied physics. He graduated in 1900. In 1900, he graduated from a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
Interview.
访谈时间。采访对象是住在芝加哥的女医生 Sarah Scott。Sarah 是在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念的医学预科。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Pre-med, pre-medical.
医科大学预科。
Pre-med, pre-medical.
Pre-med 是Pre-medical 的缩写 P-R-E 是前缀，表示什么之前。
A clinic
诊所
A clinic Medical school
医学院医科大学
Medical school What school did you go to?
你在什么学校念书？这里的 school 可以指大学中学或小学。
I graduated 7 years ago.
我在七年前毕业。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Hello, Sarah.
Hi, Kathy.
You and your sister live in Chicago, don't you?
Yes, we do.
Is that where you grew up?
Yes, it is. My sister and I were both born there.
After you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did you go to college in Chicago?
No, I didn't. I went to college in Maryland.
Where did you go? What school did you go to?
I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where I studied pre-med.
When did you graduate? How long ago?
I graduated 7 years ago.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graduated?
Well, for 1 year, I worked in a small clinic in Chicago. Then I began medical school.
Okay. We'll talk about medical school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在美国，希望成为医生的人在上医学院之前要完成医科大学预科的课程，一般包括生物、物理、化学等等。Sarah 在上医学院之前就是在马里兰大学念的医学预科。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Hello, Sarah.
Hi, Kathy.
You and your sister live in Chicago, don't you?
Yes, we do.
Is that where you grew up?
Yes, it is. My sister and I were both born there.
After you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did you go to college in Chicago?
No, I didn't. I went to college in Maryland.
Where did you go? What school did you go to?
I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where I studied pre-med.
When did you graduate? How long ago?
I graduated 7 years ago.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graduated?
Well, for 1 year, I worked in a small clinic in Chicago. Then I began medical school.
Okay. We'll talk about medical school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at did Sarah do after she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She went to college. Did she go to college in Chicago? No, she didn't. She went to college in Maryland. What university did she go to?She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How long ago did she graduate? 7 years ago.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Sarah Scott。Sarah 在密西根大学医学院念了4年。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disease.
疾病。
A disease.
D-I-S-E-A-S-E.
I was there for 4 years.
我在那儿念了4年书。
During the first year, we studied basic medicine.
第一年我们学基础医学。
Dur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years, we worked directly with patients.
第三年和第四年我们直接接触病人。
I got my degree 2 years ago.
我2年前拿到了学位。
Our guest today is Dr. Sarah Scott.After she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arah went to medical school. Sarah, where did you go to medical school?
In Michigan,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edical School.
How many years were you in medical school?
I was there for 4 years.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tudies?
Sure. During the first year, we studied basic medicine. Then in the second year, we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diseases.
And in the third year?What did you study during the third year?
Dur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years, we worked directly with patients. We worke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patients, children, old people, and so on. For example, for 6 weeks, I worked with mothers and their new babies. and then for the next 6 weeks, I worked with small children.
When did you get your degree?
I got my degree 2 years ago.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see us today.
You're welcome,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访谈。
Sarah, where did you go to medical school?
In Michigan,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edical School.
How many years were you in medical school?
I was there for 4 years.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tudies?
Sure. During the first year, we studied basic medicine. Then in the second year, we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diseases.
And in the third year? What did you study during the third year?
Dur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years, we worked directly with patients. We worke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patients, children, old people, and so on. For example, for 6 weeks, I worked with mothers and their new babies. And then for the next 6 weeks, I worked with small children.
When did you get your degree?
I got my degree 2 years ago.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see us today.
You're welcome,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接下来我们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How long was Sarah in medical school? For 4 years.She was in medical school for 4 years. What did she study during her first year? Basic medicine. During her first year, she studied basic medicine. How long did she work with mothers and their babies? 6 weeks.She worked with mothers and their babies for 6 weeks. What did she do for the next 6 weeks? She worked with small children. For the next 6 weeks, she worked with small children.
Daily Dialogue
每日对话
An Old Girlfriend Part 2
今天的题目是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二部分对话里的这位先生60年代后期曾经在旧金山住过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The late 60s
60年代后期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我在那儿住了几年
It was a long time ago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这段对话。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San Francisco?When were you in San Francisco?
In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You lived in San Francisco? I didn't know that.
Well, it was a long time ago.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San Francisco? When were you in San Francisco?
In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You lived in San Francisco? I didn't know that.
Well, it was a long time ago.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 Kent Moss 在罗斯福纪念园采访了一位游客。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Eleanor Roosevelt.
艾莉诺·罗斯福，罗斯福总统夫人。
Eleanor Roosevelt.
她以积极参与政治，帮助穷人而著名。
A first lady.
总统夫人，第一夫人。
A first lady. Human rights.
人权。
Human rights. FDR was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the 32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罗斯福的全名是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他是美国的第32任总统。
Hello,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I'm at the FDR Memorial in Washington, D.C. FDR was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the 32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Excuse me, ma'am.
Yes?
Are you here to learn more about President Roosevelt?
I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Mrs. Roosevelt.
Mrs. Roosevelt, the president's wife?
Yes, I think Eleanor Roosevelt was a great American.She helped poor people in America and other people who needed help.
She came from a rich family, didn't she?
Yes, she did. Both she and her husband Franklin came from very rich families. But Eleanor's mother and father both died when she was a child.
When did she marry Franklin Roosevelt?
They got married in 1905, when Eleanor was 21. After Franklin Roosevelt became president in 1933, she worked with him to help poor Americans.She was a very active first lady.
What did she do after her husband died?
He died in 1945, but Eleanor continued to work for human rights.
She lived a long life, didn't she?
Yes, she did. She was born in 1884, and she died in 1962 at the age of 78. She was a wonderful woman and a great American.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me today.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向大家提一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Okay.
今天我们学习了怎样介绍你的学历，还有表示时间的状语短语，例如 in 1900.Seven years ago, 等等。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 Max 和 Cathy 谈论爱因斯坦的学历。
Hi, Max.
Hi, Cathy.
How's your book?
My book about Einstein? It's very interesting. I'm reading about his school days.
School days? Einstein was a good student, wasn't he?
Well, actually, Einstein didn't like school.
He didn't?
No, he didn't. He preferred to work on his own.
Where did he go to school?
He attended schools in both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How about college? Where did he go to college?
He went to a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 where he studied physics. He graduated in 1900.
Interesting. It's time to meet today's guest.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Sarah Scott.
Oh, yes.Sarah's a doctor, right?
Yes, that's right.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in Chicago.
What's she going to talk about?
S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her education.
Great.
接下来我们采访了女医生 Sarah Scott.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Hello, Sarah.
Hi, Kathy.
You and your sister live in Chicago, don't you?
Yes, we do.
Is that where you grew up?
Yes, it is. My sister and I were both born there.
After you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did you go to college in Chicago?
No, I didn't. I went to college in Maryland.
Where did you go? What school did you go to?
I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where I studied pre-med.
When did you graduate? How long ago?
I graduated 7 years ago.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graduated?
Well, for 1 year,I worked in a small clinic in Chicago. Then I began medical school.
Sarah, where did you go to medical school?
In Michigan,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edical School.
How many years were you in medical school?
I was there for 4 years.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tudies?
Sure. During the first year, we studied basic medicine. Then in the second year, we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diseases.
And in the third year? What did you study during the third year?
Dur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years, we worked directly with patients. We worke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patients, children, old people, and so on. For example, for 6 weeks, I worked with mothers and their new babies. And then for the next 6 weeks, I worked with small children.
When did you get your degree?
I got my degree 2 years ago.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see us today.
You're welcome,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二部分。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San Francisco? When were you in San Francisco?
In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You lived in San Francisco? I didn't know that.
Well, it was a long time ago.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他们今天的话题是准备申请贷款。我们先来熟悉一个词 Loan 贷款，这个词是这样拼的 L-O-A-N。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Sorry, I have to go. I have an appointment.
What's up, Kathy?
I'm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house.
Hey, that's great news.
But first, I need to get a loan. So today, I'm going to meet with someone at my bank.
So you're going to get a loan. That's a big step. What kind of place are you looking for?
I'm going to get a condominium here in D.C.
Oh, so you already have a place picked out?
Well, no, not yet.I need to arrange for a loan first.
Well, good luck. I hope you get a low interest rate.
Thanks.
Hi, folks.
Hi, Elizabeth.
Kathy 想要买房子，不过她首先要获得贷款，所以她要和银行贷款部门的人约见。在美国，大多数人买房子都要申请私人贷款。银行要先查你的信用历史，例如有没有欠账不还的记录。另外还有你的收入水平，然后决定是否贷款给你以及贷款的数目。一般来说，房屋贷款的期限为15年或30年。我们再听听他们的这段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Sorry, I have to go. I have an appointment.
What's up, Kathy?
I'm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house.
Hey, that's great news.
But first, I need to get a loan.So today I'm going to meet with someone at my bank.
So you're going to get a loan. That's a big step. What kind of place are you looking for?
I'm going to get a condominium here in D.C.
Oh, so you already have a place picked out?
Well, no, not yet. I need to arrange for a loan first.
Well, good luck. I hope you get a low interest rate.
Thanks.
Hi, folks.
Hi, Elizabeth.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首尔星期四说，朝鲜向其东部沿海发射了几枚短程投射物。在此之前几小时，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案，针对平壤的核项目及弹道导弹项目实施新的严厉制裁。韩国国防部说，目前正在确定投射物的准确数量和性质。这些投射物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向日本海水域发射。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案，针对平壤最近进行核试验和发射远程火箭，对其实施制裁。而朝鲜发射投射物可能是对此做出的反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在安理会表决后指出，朝鲜是世界上唯一在21世纪进行核试验的国家，而且不是一次，而是4次。在白宫，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联合国通过制裁朝鲜的决议案表示欢迎。星期四，美国共和党4位总统参选人将在密西根州举行一场辩论会。居于领先地位的川普势头很猛，但将面临新的阻击。60名共和党外交政策资深人士星期三晚间发表一封反对川普竞选的联署公开信，表示川普的行为方式将使美国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且将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信中列举了一系列反对川普竞选的理由，其中包括川普发表反穆斯林的言论，支持使用酷刑，主张进行贸易战，以及认为墨西哥应该在美墨边界修筑一道高墙。信件的签署者包括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契尔托夫，曾担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前世界银行总裁佐利克，以及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扎克海姆等。与此同时，3个美国民间组织也计划以巨资做抨击川普的广告。美国国防部官员星期三表示，美国特种部队在伊拉克捕获了一名涉嫌的伊斯兰国行动人员，这是自美国远征部队开始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行动以来已知的第一名被捕人员。这支部队被派去为搜寻情报发动袭击，目标是伊斯兰国的高层头目。有关官员说，美国方面正在审讯被拘留者，预计此人几天内将被移交给伊拉克官员。到目前为止，美国远征部队的袭击行动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以保护未来的任务。这支在伊拉克的目标部队是在一个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越境进入叙利亚，并且击毙伊斯兰国指挥官阿布沙耶夫之后成立的。沙耶夫的妻子乌姆沙耶夫在突击行动当中被抓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赖斯星期三会见了中非共和国过渡政府总统桑巴潘沙，就中非共和国最近和平举行全国选举向他表示了祝贺。赖斯曾经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他在会见当中赞扬了桑巴潘沙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并且赞扬中非共和国在和平与和解的进程当中所取得的进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发表声明说，桑巴潘沙和赖斯强调了确保中非下届政府对国内不同地区种族和宗教采取包容态度的重要性。在印度尼西亚方面，星期三的地震震撼了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并且触发了海啸警报，但是危险期过后没有有关显著破坏和人员伤亡的任何报道。路透社援引雅加达的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一名官员的话说，也有一些人已经遇难，但是随着苏门答腊岛西部海岸夜幕降临，仍然没有具体细节出来。来自巴东市和其他一些受地震影响地区的报道说，惊慌失措的居民逃出家门，但夜间已经恢复。巴东6年前发生的地震导致了数百人丧生。许多受到星期三 7.8 级地震影响地区曾经在2004年12月受到印度洋海啸的破坏。那次海啸导致了10几个国家的近25万人丧生。那场灾难是由一个更加强烈的 9.1 级地震所引发的，那是近代史上最强烈的地震之一。印尼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50分发生海啸后，立刻拉响了海啸警报。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3月2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昨天3月1号是美国俗称的超级星期二，有超过10个州举行初选或是党团会议投票，共和、民主两党的各位参选人竭尽全力来争夺党代表票。目前民主党方面，克林顿以1001票遥遥领先桑德斯的371张票。而共和党方面，川普获得285张的票，而克鲁兹161张，卢比奥87张票。是否局势就此抵定？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将会是克林顿对决川普呢，还是会另有变数？克川决究竟是谁将占上风呢？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参加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在实地到这个各党初选地点采访过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女士。龚女士你好。
谢谢。
另外一位是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亚太裔联盟共同主席蔡德良先生。蔡先生您好。
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550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在我们正式进行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这个超级星期二的一个选举的结果哦。本次我们看到这个共和党还有民主党都在这个超过10个州来进行初选。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初选的结果，共和党的川普呢，在超级星期二的11个州当中获胜了7州，我们看到包括了阿拉巴马州、包括了乔治亚州、还有维吉尼亚州等等，他总共获得了285张的票。那么目前位居第二的克鲁兹呢，在他的家乡德州、还有奥克拉荷马州、还有阿拉斯加获胜，但是呢，只获得了161张票。目前位居第三的卢比奥只在明尼苏达州获胜，票数只有87张票。但是我们看到民主党方面的情势是比较明朗，我们看到目前这个是由这个克林顿遥遥的领先，那么桑德斯呢，他赢得的州并不多，而且他的票数只有300多张。我们看到了就是以上昨天超级星期二的初选的结果。那不过呢，有很多这个中国的观众朋友可能并不是很了解啊、哦，美国的总统选举怎么进行的，尤其所谓的超级星期二。那我们来请这个龚小夏博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东西是叫做超级星期二？那为什么他会在美国的总统大选里面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
超级星期二，它是美国总统大选是分几个阶段，第一是党内初选，那么超级星期二是党内初选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以前有4个州进行过初选，那么4个州我们就看到是新罕布什尔和这个爱荷华和这个南卡罗来纳以及这个拉斯维加斯在那个内华达这几个州，那么这几个州人数都比较少，所以他们能决定，他只决定一个势头，他对于就是他需要获得的这个所以党代会的代表数不够，因为党代会以代表数来决定谁是提名候选人的。那么现在共和党里需要1237张票才行，民主党里需要2300多张，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看到超级星期二是大批的州就开始选举，那么像昨天大概有20%的代表选票，要在昨天的这个投票中决定了。那么它不仅仅是它昨天的投票决定，就是这20%选票，还决定一个往下选的势头。这个很重要，是为什么呢？因为3月15号第二个超级星期二过来的时候呢，那以后的州都是不是按照比例分票，而是说赢者通吃。那么谁获得这个势头呢，跟着下去拿那个赢者通吃的州呢，就能很快的获得提名。这个整个程序的设定也是为了使得早期有一定竞争，但是竞争结果有点就基本上定了之后呢，能够让候选人非常快的那个拿到党内的提名，而不是说将这个党内初选再多拖几个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昨天超级星期二，就民主党和共和党方面都出来了非常明显的结果，像刚才你说的民主党那样是克林顿那个赢了，这个共和党方面是川普赢的大。那么但是这里头从这个数字上看， 并不是没有变数的。这个呢，我们买房下可以慢慢讨论。
是，好。那我们看到，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说，民主党目前的情况是这个形势比较明朗化，因为克林顿跟这个桑德斯的票数是相差非常的这个巨大的。那么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蔡德良先生，现在是否代表说克林顿已经可以获得提名了？不过后面还有很多州要选，但是现在是不是势头已经定了？
后面还有三十几个州嘛，哈。那么基本上呢，就像刚才龚博士讲的，这个一个势头的问题。那么假如说这个今天这个大势好像已经差不多在那个方向了以后，那么当然除非有其他的变数，比如说有什么丑闻案出现啊，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攻击性的出现，否则的话呢，基本上这个势头已经被定了。所以那么这个将来的可能性是这样子。所以民主党目前看起来已经因为他已经拿到差不多将近一半的所需要的票数了，所以相当稳定的，所以因为差距太大了，所以现在看起来民主党很可能还是 Clinton 是比较有可能的。
是，我知道您是在这个马里兰州进行这个很多的这个选举的活动啊。那目前就你来看，马里兰州还没有投票，是在四月份才要投票。
4月26号。
是，那在马里兰州，你看起来它的势头大概是谁比较占？
马里兰目前看起来呢，我们所碰到了，以我们亚太裔的人来讲的话，目前看到就是 Clinton 有很多人出来想要支持他。但是 Sanders 好像没有看到有人出来号召说大家来支持啊怎么样的。当然对很多人来讲，这个话题也好，就这个政治上的一个议题也好， Sanders 是比较照顾弱势，所以照理讲是这样。但是大家还是政治嘛，大家还是看说谁比较会赢，谁比较有把握。然后另外一个当然 Clinton 本身， Hillary Clinton 本身他已经有组织建立起来，大家对他比较熟悉，也比较有个管道可以跟他沟通，所以大家比较希望能够沟通管道，人能够选上，那对我们自己也比较有好处。
是，我们知道说，其实每个候选人他这个政见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两位，先请教一下蔡德良先生。我们知道你刚才提到说，这个桑德斯他本身这个意识形态上自由派的意识形态很重啊、哦，那很多人也认为说，他的确在 push 让这个克林顿能够往更自由的方向前进一点，以希望能够成为提名人。那的确在很多程度上导致克林顿很多部分也愿意去同意桑德斯的说法。那现在如果势头已经这么明确的话，你觉得桑德斯的在这个民主党党内的影响力还会存在吗？他是否会继续的来影响克林顿的政见？
目前看来整个美国社会来讲的话，年轻人也好，弱势的人啊，觉得说这个社会对他不公平，所以有什么黑白的问题啊，有的年轻人跟那个这个贫富有悬殊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让桑德斯本身提出来以后，对整个社会的这个很有帮助，把话讲出来了。所以呢，这个 Hillary Clinton 也不得不来接受说他的讲话，而且事实上这也是一个问题，需要去政府去解决的。所以我觉得桑德斯的做就这个说讲话的话，对将来美国的政治走向是有影响的。那么 Clinton 呢，他必须要接受某些部分来修正他自己的，只看到有钱人，只看到资本家，只看到的投资者，只看到金融家的什么，所以这部分来讲，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影响。至于说接下来会不会说很有影响，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受他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年轻一代很需要这方面的一个修正，所以让他们能够将来觉得有希望，能够继续往前走。
是，公布怎么看？
现在很明显的是，你要看到桑德斯尽管在落后，但是他的选民不让他退选。在过去30天中，桑德斯就小额捐款募了400多万，这是很了不得的一个势头。那么我在采访很多桑德斯支持者，我看到大学生们非常热爱他，我倒是找不到热爱希拉里克林顿的人，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关于这个，就是民主党内就大家很争议很激烈的一个话题，就是美国过去急剧的贫富分化。那么这个急剧贫富分化中呢，在桑德斯的支持者看来，克林顿是完全站在有钱人那一边的。那么他个人的这个操守也是受到质疑，因为很简单，他当国务卿4年中间，他的丈夫在特别是在国外靠演讲收入4900万。那么他现在桑德斯一直追着克林顿，要他说你在华尔街说了什么，你能不能公布？那么克林顿也不肯公布。所以这里我遇到不少桑德斯的支持者，其中是主要是这个大学生和蓝领阶层的工人，包括一些工会，像护士工会，整个工会在支持他，像这个美国communication 就是那个通讯工人工会，整个工会在支持他。我去采访他们的工会主席的时候，他们都说，就说 克林顿是代表资本家的，不是代表他们的。那么从过去克林顿的整个贸易啊什么等等政策方面呢，他也有这个倾向。所以呢他现在如果就是说他要朝桑德斯方面去纠正他的政策，是不是能得到这些人的信任是很难说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克林顿夫妇是非常有名的，他会看民调是怎么走他就怎么走。过去克林顿夫妇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白宫人都知道说他们去哪休假，赶紧先看看民调，民调哪里休假好就去哪里休假。所以有这个倾向的选民不信任也很正常。
是啊，那不过说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克林顿跟资本家比较接近，我们看到共和党这次大获得这个新超级星期二赢面比较大，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位资本家啊，川普。那我想请教一下龚小霞博士，我们看川普呢，在11州里面赢到了7州，285张票，克鲁兹是3州161张票。那这个Casey 呢，其实也还有另外，大家都看前面前三名，其实还是有另外两个这个总统参选人还是有获票的啊。这个 Casey 获得25票 ，Ben Carson 获得了8票啊。那在这样一个很复杂情况之下，有5个人都还在台面上，川普是否这个确定是胜出呢？
不那么确定，就在于这是第一个，是说起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现在共和党剩下5个候选人，只有川普是大富出身，其他全部是穷人出身，而且是穷得很厉害。像 Ben Carson 他们都是那个就是非常穷的黑人区出身的，卢比奥也是非常贫穷的拉美移民区出身的。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我去跟很多蓝领工人谈过，他们认为川普是代表他们的。为什么他们不认为这些穷人出身能代表他们，反而认为这个富人出身能代表他们？这里头有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这个富人出身的，就是穷人出身的这几个，他们都被看作华盛顿圈内人。在华盛顿里头，现在是整个美国弥漫了不信任美政治、不信任华盛顿的情绪。所以这个中间呢，你就能看到，就是川普的支持者中大批蓝领工人、蓝领阶层啊，退伍军人、失业者等等，他们对华盛顿非常不信任。但是这里头呢，我最近也看到，在过去这2个星期中，在之前呢，共和党的那个主流社会尽管不喜欢川普，但没有太多干预他。但在过去2个星期，尤其是过去几天中，共和党中的大佬大力干预下来，要力挺卢比奥，而不是说是川普。那么共和党里头这种就是反川普的势力现在集聚起来，能形成一个什么势力呢？我们还得看，因为往下是这个赢者通吃州。
是，哎，那我想请教一下蔡振良先生哦，我们知道说，刚才郭华泰博士也介绍，这个共和党党内的一些大佬还有党机器，其实对川普是很有意见的。然后，甚至现在有这个很多的谣传在说，有可能到时候在这个党的代表大会上要来换普，就像台湾当年把洪秀柱换掉的换柱一样啊。那你觉得说，这个可能性有多大？那如果真的有做这样子换普的行为，是否会让选民感到很失望呢？因为如果从台湾的
根据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制度来讲的话，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力量的，因为他好像他的 super delegate 哈，就是只有150位，那么另外一个他 super delegate 还要跟着这个选举结果走，所以比较不可能。除非说这个川普当然有犯了很大的错误，不过我们看到到以一般政治情况来讲的话，川普已经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就引起他的支持者更加凝聚这样，所以这个都很，所以就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说让这个川普哈有没有显露出更多的缺点，他们能够一致的呢，让这个共和党能够推翻他这样。
是，不过我想请教一下，就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川普呢，台面上讲了很多，比如说一讲一些话，大家会倒抽一口气，就是哎，他怎么会说到这样子一个话？但是即使是这样，他现在也有35%的支持度哦。那么为什么就你所采访的这个民众当中，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这么死忠的相信并且支持川普呢？
我采访的一个人，那个说的非常有意思，这是一个水暖工，他说我自己雇佣自己，我说你为什么支持川普？他说多少话。那个，我本来应该第一修正案保证我有言论自由的，现在 让着我什么话都不能说，我就支持他说他什么错误，我支持他就支持他什么。所以这个很反映美国过去这些年，尤其是蓝领白人阶层的一种情绪。这个情绪就在于什么呢？就是说美国过去二十多年或者三十多年吧，这个政治正确非常流行，很多话你心里想的不能说，那么让很多普通的美国人感到他们在失去他们的言论自由。因为有一些说关于特别关于种族啊、性别这不正确的话，你可能失去工作，可能甚至失去财产，就出现很多这样的事情。这样在这个就是普通民众中，就我还采访了很多我发现川普的支持者有大量民主党人，不是共和党人，有大量所谓里根民主党蓝领的民主党人，他们有类似的就是这一致的想法，就是说在这整个社会中，我们作为蓝领白人，我们是没有出路的。我其中采访了一位还更有意思，他就说，他说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说他大学他没有能上大学，他那个毕业的时候，高中毕业，他妈跟他一块去这个去学校报名，要申请奖学金，家里很穷嘛。学校就问说，你这个儿子有没有犯过罪？没有。有没有什么吸毒啊、不良少年什么各种行为？没有。你们家有没有少数族裔血统？没有。他说那你就什么奖学金你都不合格了。这种故事在白人蓝领阶层中非常普遍，就造成了他们一种极为反体制的情绪。尤其过去奥巴马八年执政以后呢，这种政治正确的倾向更加严重，就是说大家成了不敢批评总统啊等等的。所以这个呢就使得川普的所有的错误言论、政治不正确言论就得到了他们，反而得到他们的欢迎。
是，蔡总，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克林顿他本身的政见之一有很多是针对少数族群、少数族裔，还有针对这个妇女的票啊，那当然也会牵扯到很多所谓我们刚刚提到政治正确的这个语言，例如说对妇女的一些的特别的关注，或是对少数族裔的一些的保障。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克林顿与川普方面有什么不一样？
这部分来讲，因为这个克林顿他是比较算是成熟的政治家了啊，那么所以他提出的这些东西，就像刚才这个龚博士讲的，是说政治正确的。所以呢，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只要不离谱的话，大家都支持。主要是因为他过去，自从那个比尔克林顿下来以后呢，其实他们一些组织力量都还在，而且大家都很熟悉，所以他整个各州的组织力量都很强。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竞选就比较相对比较轻松一点。那个桑德斯因为他起来比较晚嘛，所以他就是他虽然他的理论讲起来的话，你除非像台湾的选举一样，就大部分的年轻人通通出来投票，这样才有可能说是桑德斯会比这个克林顿好。不然的话，其实他的因为他的政治上面的这个成熟度够，所以一般人支持他是因为是熟悉他。那么另外一个，他只要他在这政见上不会出问题，没有让人家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像电邮案里边把它翻盘，那么所以它的整个就是很稳的。
对，这里的问题也就在我们可以看过去几个些这个初选的数字，共和党投票的选民增加了30%-40%。昨天弗吉尼亚州说甚至比2008年超过了一倍，所以你也就可以看见，就是说克林顿的政治正确很正确，什么都很正确，没有对被人看作是华盛顿的正常的路子，那么大家就对投票缺一个热情。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党今年的投票人数下降了20%左右，尤其跟2008年相比下降的更多。那么共和党方面上涨的非常快，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政治不正确一方面是被人作为攻击的这个理由，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很多人由于听到一些政坛上有些清新的这个说法吧，他们会更加愿意来参与的政治活动。所以我想民主政治是一种参与政治，这是很重要的。
不过龚海博，我说到这个政治正确的部分，我们这两天川普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这个白人至上主义的一个三 K 党发言支持川普那么这当然也是因为他之前发表了一系列的所谓的针对少数族裔的言论，最后可能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川普他在电视上他也不肯正面的来回应这样子的一个三 K 党的背书，这个事情你怎么看？那将会怎么发展呢？
这个事情，川普已经是纠正了，说他已经是背书，就是说他已经是说了不要他的背书。这个问题，我觉得川普就是这是他一个，如果从竞选角度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失误。也就在什么呢？就川普是就是说以直言不讳 来赢得很多选民的。但是这个事情上他就打太极拳了，他就不说。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不说 ？David Duke 就是一个，因为 David Duke 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都很清楚，我到美国来说 ，David Duke 还想竞选总统，所以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3K 党人。这个事情我觉得川普是确实是怎么说呢？处理的非常有问题。
那么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一下。从这个河北的李先生打的电话，听听李先生对于美国总统大选超级星期二的看法。李先请说。
哎，你好，你好，我觉得嘛，
你好，
这个假如说美国的这个民主是虚伪的民主的话呢，在中国呢，连虚伪的民主都没有，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请教一下咱们这个嘉宾，有没有任何一个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他敢说我同情巴勒斯坦人民，有没有这么一个总统？第三句话呢，就是这个杰布布什他退出选举了，跟那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没有关系，是吧？本来人家伊拉克老百姓安居乐业挺好的，现在你小布什你把那个萨达姆这个大流氓弄住了，人家这帮小流氓谁也管不住了，是吧？谢谢，再见。
好的，谢河北李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天津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刘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这三个美国候选人我都看着了，其中啊，我个人比较看好这个希拉里。为什么呢？希拉里他毕竟是个有从政经验的这么一个执政的这么一个文官，比起那两个人啊，这个经验更丰富一点，而且是位女性，恐怕不会啊太热衷于战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观察这三个候选人。脾气啊，我看都够火爆的，无论谁上台都够共产党喝一壶的。谢谢。
是好的，谢谢天津刘先。我先请这个高雅博士来回应一下，河北李先有两个问题，就是美国总统候选人有没有公开支持巴勒斯坦人呢？第二个是 Jeb Bush 退选跟伊拉克战争是否有所关系？
这里面有，这是其实两个问题。对于巴勒斯坦问题，民主党人一直是比较同情巴勒斯坦人一方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因为巴勒斯坦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的问题，它是巴勒斯坦的中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这个各种组织之间有。进行了大量的恐怖活动，袭击以色列的平民。就是说，美国的政治家无论怎么样，他是不能站在支持恐怖分子的一面的。那么，至于巴勒斯坦人民很多合理的要求，很多美国政治家无论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支持的，而且他们尤其是两党的，就多年以来都在极力促成以巴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土地和停火的协议。所以这不是说巴勒斯坦，我想中国的宣传吧，就把这个很多恐怖活动都宣扬成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奋斗什么等等。那这里头我觉得恐怖和活动和不恐怖和正常的抵抗之间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鸿沟，就是看你是否用暴力袭击平民。那么我觉得美国当然无论是谁在台上都不能够支持，也不应该支持那些以暴力袭击恐怖暴力袭击平民的做法。这是一个下面一个问题是
杰布受到他的这个哥哥的影响。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就不是不光是受到整个布什家族的影响。我想美国人作为一个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和第一个民主国，就大规模的民主国家，美国人对于王朝政治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我采访了很多的共和党的选民，大家一说布什，人家说布什，我们不需要第三个布什，两个布什足够了。所以对王朝政治的反感，使得杰布布什尽管他募的钱最多，从一开始他在去年五六月份开始，他就是宣布竞选之后一个月，他募捐的数目是希拉里克林顿的5倍，而希拉里克林顿又是其他人不知道多少多少倍，所以他钱非常多。这样杰布布什在外面就等于撒钱买票。在新罕布什尔，他得到每张选票基本上是花了$3000，那即便这样他也拉不出票来。所以可见美国的基本选民，共和党的基本选民是不愿意有王朝政治的。
是，那蔡良先可以回应一下天津刘先的一个说法啊，就他对克林顿的看法。
对，我觉得他的想法跟我们现在一般的想法是一样的哈。就我讲的说，虽然想要变，就是一个反变跟急变的一个差别。那么所以呢 ，Hillary Clinton 因为他本身跟以前 Bill Clinton 哈，他先生在做总统的时候，其实是表现得相当不错了，像算是很稳定，经济也好这样。所以呢，基本上呢，大家都对他们的这个整个政治的组织啊，组织能力啊， 就了解。另外，那个 Hillary Clinton 本身也是非常优秀，他就是说他本身的这个家世也好，他这个表现也好都很优秀，所以并没有像刚才所讲的所谓的我王朝政治的那种感觉，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支持他。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美国总统大选超级星期二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龚小夏博士还有蔡德良先生。提醒大家，时事搭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观众朋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节目当中，将带您来关注阿玛尼引发争议，中国如何推行素质教育，还有高考是该改革还是该废除。欢迎您准时收看，我是黄耀毅，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